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我们刚才所念过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的经文。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待会有这个联合祷告的聚会，因此我们的今天的信息我们就一同来看这段有关于祷告的一段的教导，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所谓的叫做主祷文，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是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谓的登山宝训的当中的其中一段的经文。这段的主祷文其实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当中有一段比较简短的一个的版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段的经文里面，耶稣的门徒其中的一位走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他们对耶稣有一个请求，他说：夫子，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一样。原来在当时候的背景，当时候的犹太人的老师，这次的拉比，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会说一段的祷告文，然后让他们的徒弟来学习。因此很可能门徒在这边的这个请求就是按照当时候的这样子一个的习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其实提到三件不同的事情，是当时的一般的犹太人他们一些敬虔的一些的表现。有三样事情是关于他们的施舍，就是救济穷人他们的祷告，还有他们的禁食。在这三个方面的教导的当中里面，主耶稣他都用同样的一种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在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做给别人看，要坐在庵中，让你庵中的父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来报答你。在耶稣教导这个祷告的这个课题的当中的时候，首先耶稣提到说，有一些人他们祷告怀着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的心态。他们祷告，他们在会堂里面，他们在十字路口公开的来祷告，公开的祷告本身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他们错误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祷告是给人来看 show off。 因此耶稣说这是不合理的一种的心态。同样有一些人他怀着一个不正确的一种的行动，他们重重复复的唠唠叨叨的这样子来祷告，以为他们不断的重复的时候，神会更加的专注的来听。耶稣说我们不需要好像这些人这样子唠唠叨叨重重复复的来祷告，因为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先，我们天上的父亲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因此当耶稣提到一些错误的心态、错误的方式的祷告的时候，接下来门徒的期望耶稣告诉他们，如果那些都是不正确的方式的时候，那么正确的方式是该怎么样来祷告。因此透过主祷文，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也教导你我怎么样用一个合一的心态、合一的方式来祷告，是蒙神喜悦的。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教导门徒说，他们要为到上帝他的管制、他的管理来发出颂赞。在经文一开始，在第九节，耶稣称呼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代名词，这个我们，就等于说耶稣他把他自己也包括在里头。我们的天父是他的天父，也是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的父亲。对于犹太人来说，家里面的父亲是一个带有权威的、带有身份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供应给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他也维护一切，他拯救，他也审判，他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对于犹太人来说，神是何等的圣洁公义，仿佛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很远的一个的距离。但是耶稣说，虽然这一切 都是正确的，但对同样耶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跟我们有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跟我们其实有很近的一种的距离。我们的天父跟我们亲切到一个地方，在罗马书的8章15节，使徒保罗他用一个很亲近的一种的称呼来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神。那段经文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阿爸是一个很亲近的一种的称呼，用我们现代的西方的这个用词来演绎出来的话，就是 Daddy Daddy。 我们在天上的有一个 Daddy， 有一个父亲，是很跟我们很亲近的一种的关系。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说一般的人他可以对我有不同的称呼，可以称呼我直接叫我的名字蔡延康，有些人比较洋化一点的可以叫我 Vincent， 有些人知道我在教会的服事可能叫我蔡牧师，但是唯有我家里面的两个儿子才能叫我 Daddy。 这是何等亲近的一种的称呼，不只是这个 Daddy 这个父亲，不只是讲到我在家里面我对于小孩子的这个领导的这个的位分，而且是很亲密的带有爱的带有爱护的一种的关系。因此耶稣教导我们说，当我们来到这位天上的父亲面前跟他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我们跟神是何等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称呼神？有时候我们好像闭上眼睛都不需要去想，我们就说神啊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主啊怎么怎么样。也许在你下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天父来形容这位神。当你提到神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孩子，仿佛他用他的双手来怀抱着我们，我们就在这位爱的天父的里面来向他来祷告。如此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就不会再像一个的购物的清单，我们要这个要那个，可能也不像我们向我们的上司来做一个汇报，乃是我们想到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父亲，我们就是他所钟爱的儿子，我们的所钟爱的孩子们。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提到说，我们要为到上帝他的管制来发出颂赞，我们除了称呼我们的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亲之外，我们要为到他的管制来发出颂赞。在结束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在经文的第13节，耶稣是用这样子的一句的颂赞来做结束，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里面，这句话是包括在整个的祷告文的里面，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 NIV 圣经或者其他一般的比较主要的一些的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时候，这句话是放在一个附注的一个的地方。因为有些圣经的学者他们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结束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用对于神的颂赞来做一个结束是非常合一的。就仿佛好像我们在结束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会唱三一颂来向神来发出颂赞。在这个颂赞的当中，耶稣提到关于神的三个的部分，关于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为到这三方面来向神来发出颂赞。当我们提到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专注着看神在全地上面，在全宇宙上面，他是全宇宙的一个的主宰，他主宰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包括 主宰你我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因此当我们向神发出颂赞，我们提到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是来专注着神对于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掌管与带领。虽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大大小小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一切的事情当中神掌权。保罗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当他知道说他在世上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说他知道他正在面临苦难，他知道他快要为主来殉道，但是同样他知道说神仍然在掌权。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好吧，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请。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有没有看到说，一方面保罗他看到说他会面临苦难，他求神来拯救他，但同时他看到神是这位掌权的神。因此虽然他快要面对殉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攻击，但是他的信心并不因此而动摇。因此当我们对神发出颂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神是一位掌权的神，虽然我们会碰到困难，但是神仍然掌权。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是神的整个的国度的其中一个部分，因此神掌权。有时候可能问题会把我们打倒，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用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他蛮有能力，他蛮有权柄，他掌管一切。在这段主导文当中，当耶稣教导完说我们要为到神的管制来发出颂赞的时候，接下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到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我们来献上祈求。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有三个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祈求。首先为到永恒的需要，我们要可以来向神来祈求。在经文的第九节的下半节跟第十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很明显的有三个的愿，就是三个的对神的愿望。首先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祷告祈求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神是蛮有能力蛮有荣耀的一位神，因此当我们为到这三件事情我们向神来祈求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权柄加添在神的身上，乃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这是神的国度，这是神的名，这是神的旨意。当耶稣提到说要我们要祈求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为全地的人来祷告，希望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够尊重神的名，因为神的名是神圣的。在圣经里面，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他的品格，对神来说也是一样。当我们提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想到说神他的荣耀他的威严。譬如说在诗篇的第二十九篇的第二节，诗人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神关心他的名誉，我们关心我们的面子，神更关心他的名。不用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常常人来亵渎神的名，歪曲了神的名，贬低了神的名，常常在日常的用语当中，特别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说这个 G 那个 G， 甚至 OMG， 就是 都妄称了神的名，滥用了神的名，贬低了神的名，羞辱了神的名。想想看，如果人有任何的人取笑我们地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受不了。因此当人滥用神的名，羞辱了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该更加的忧伤难过吗？因此当我们祈求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先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的来重视神的名。耶稣教导我们说，除了来祈求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再进一步提到说，教导我们愿神的国来降临。当主耶稣基督他2000多年前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神的国度已经展开。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20节，当有些人来挑战耶稣赶鬼的这个权柄的时候，他们只问耶稣说，你这个赶鬼的权柄是从哪里出来的？耶稣就回答说，11章20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2000多年前，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神的国度已经展开，但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到那个时候，神要摧毁魔鬼撒旦还有他的一切的权柄。因此当我们祈求说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祈求神的国快快的来临到。我就想问弟兄姐妹，你有同样的心愿吗？你希望神的国度能够快快的临到我们当中吗？有些时候当我们一帆风顺，一切事情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耶稣啊，你晚一点再来，不要那么早来。譬如说有时候当我们想到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工作的单位升官了，或者你刚刚买了房子了，刚刚结婚了，你就想到说，哦，我要好好的来享受我们的人生，耶稣你不要那么快回来。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遭遇到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譬如说听到说有一些恐怖分子的攻击，我知道在过去几周我出门的时候，在不同地方，在土耳其，在德国，甚至就在我所居住的 Baldwin 这个地区，都有一些开枪，都有一些攻击的事件的发生。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或者是当我们接到医生的通知说，哎，对不起，你可能患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患，或者甚至我们跟我们的配偶闹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痛苦，我们就说，主啊，我不想活了，求你明天就回来吧。但神教导我们说，不管我们在顺境逆境的当中，我们都应该祷告说，愿神的国快快的临到。当我们说愿神的国快快的临到的时候，神的国度应该要改变我们的一些的价值的观念，我们怎么活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金钱，运用我们的时间，这一切都应该反映出我们对于神的国度的一个的期盼。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神的名，为神的国度来祈求。第三方面，要为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来祈求。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无阻。比如说在103篇第19跟第20节，诗人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祈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当中。常常拦阻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神的儿女心中的悖逆。 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展示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图像。耶稣来到世上，他完完全全顺服神的心意。耶稣希望我们学习他的样式，来顺服在神的心意的当中，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38节，耶稣他自己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此当我们祷告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要有这个顺服的性质来祈求，我们愿意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来反省说，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顺服的性质。当我们说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愿意神的话语也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只看，我们不只听，我们还有这个心智，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在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为到永恒的需要来祷告。第二方面，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来祷告。在11节，耶稣说，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提到这个为我们的身体的需要来祈求的时候，耶稣特别提到说，为我们日用每天的饮食来祈求。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饮食来推而广之，涵盖我们一切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譬如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衣、我们的食、我们的穿、我们的行、我们的居住，各方面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饮食的里面。因此耶稣在这边特别强调说，我们要为到我们今天的需要来向神来祈求。耶稣在同样的第六章的结尾的地方提到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为到我们今天的需要来祈求，因为他不希望我们为将来而担心。在经文的第六章第34节里面，耶稣提到说，教导我们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只要关心我们今天的需要，为到我们今天的需要来向神来祈求。当耶稣对着他的门徒，对着这些有犹太背景的这些的信徒们来讲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很容易让他们回想到当年当他们的先祖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赐下玛纳，天天的来供应给他们的粮食。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四节有这样子的记载，耶和华对着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神清楚地向着摩西，向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神天天的降玛纳是要试验他们的信心，看他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仰赖神的心。神提醒他们说，他们每天早上可以去收，去野地来收这个玛纳，这个玛纳从天而降，好像降雨水的样子降在地上面，然后他们每天就收他们当天要吃的这个份。但是有些人他们贪心，他们多收了一点存起来，结果到了第二天这个食物就坏掉臭掉不能吃。然后神提醒他们说，到礼拜五的时候神会降上倍的分量，让他们去收的时候收一倍的分量，因为到到礼拜六是安息日，神不会给玛纳，但是神保存他们的食物，到礼拜六的时候这个食物仍然的非常的新鲜，还是可以吃。神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操练他们的信心。因此神要我们学习对于神有同样的依靠仰赖的心，我们要为到我们当天的需要来祈求。 当然我们为到我们今天的需要来祈求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为到将来来做打算。我们为到今天我们来祈求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为到将来我们来计划。譬如说在箴言书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到将来来存钱，来为到将来的需要来计划。但是往往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夸耀我们所现在所拥有的。有些人说我们有一份永久性的一份的工作，我们有一些人有所谓的 permanent job。 但是当公司要解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到底有多么的永久。因此让我们来学习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为到我们每天的需要，我们来仰望神。不管我们所有的是多还是少，我们都学习来向神来感恩，因为知道神是一切恩惠的源头。耶稣教导我们说，为到永恒的需要来祷告，为到身体的需要来祈求。第三方面，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到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来向神来祈求。在经文的第十二节，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子的来祈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这个用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欠人的一些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金钱，但是从向上文来看，耶稣同样 来提到说，是我们所犯的罪。如果我们坦诚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了解，我们常常地得罪别人，我们常常地得罪神。因此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常常地回到神的面前来支取赦罪的恩典。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没有怜悯心肠的一个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位仆人，他欠了他的主人一笔天文数字的一笔的这样子的债，他没有能力来偿还，他去向主人来恳求，求这个主人来怜悯他。因此这个主人他就开恩来怜悯这个仆人，把他所欠的债一笔勾销。但是这个仆人当他转过身看到他这个欠他一笔小小债务的一个的同伴的时候，他就揪住这个人，他不愿意来放手，他强迫这个人要把他所欠的债来偿还。其实他所欠他的债务就非常的小，如果他能够宽容多一点点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能力跟时间来偿还这笔的债务。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是在这个主导文的里面教导我们的是同样的属灵的真理，就是说我们可以，我们必须要来饶恕别人的 所冒犯我们的地方，我们要有这样子宽容饶恕人的心。在第六章的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而且我们必须要饶恕别人冒犯我们的地方，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先来饶恕我们的过犯。因此反过来说，当我们不愿意来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我们所冒犯神的地方有多么的大，然后神对于我们赦罪的恩典也是多么的浩大。除了我们要为到神的神的饶恕来祈求，在另外方面我们属灵的需要是关乎于这个试探。在十三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管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这个试探跟试炼是同样的一个字。魔鬼撒旦他试探我们，让我们跌倒，但是神可以透过同样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提到说，为什么神有时候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神允许我们面对试探，是要我们在试探当中能够靠着他能够得以站稳。就好像耶稣当年当他出来传道之前，他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是他能够站立得稳。当我们靠着神的手，我们同样可以在试探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因此这样子的，当耶稣教导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说，我们不要求神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恳求神倘若是许可的时候，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如果是神的心意要我们面对试探，要来锻炼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神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是脱离那个试探我们的恶者，以致我们在试探当中不会跌倒。在创世纪里面约瑟他面对他祖母的引诱试探，但是他并没有犯罪。比较来说，君王大卫他面对同样的情欲的试探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跌倒，而且承受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神知道我们的软弱，魔鬼撒旦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专门的针对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来攻击我们。因此当我们愿意来靠着神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的保护的时候，祈求神保护我们不要面对试探，祈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耶稣在这段的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的方式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种的祷告的方式。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把神的优先次序放在我们的优先次序的之先。祷告不是要为着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祷告是为了帮助我们来摸着神的心意。因此我们祷告，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是要改变神来满足来符合我们自己这个自我中心的胃口，祷告乃是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有神的品格。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愿意来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享受他喜悦我们与他同行与他同在，他喜悦我们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他也享受神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发出颂赞，因为唯有神配得一切的荣耀与赞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同再来念这段的主导文，如果你能够背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背这段的主导文，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你何等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也了解我们灵里面最深层的需要，我们犯罪得罪你，因此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让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能够跟神你和好，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人跟神你之间的桥梁，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祷告的权柄跟位分，我们可以凡事 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恳求呈现在神你的面前。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求神你透过主导文再次的来教导我们，以致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的喜好，我们也常常想到神你的国度，为到神你的国度能够快快的临到地上，我们不住的来祈求，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顺服在神你的旨意，让神的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反映出神你自己的荣耀。求天父来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子的感恩，这样子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到